我们这个血小板减少，它以前叫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后来改名字改成了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缩写 RTP，英文名字是 RTP。那以前那个名字呢，里面有三个字叫特发性，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原因的。然后现在呢，我们发现了这个跟免疫有关系，就是自身免疫系统产生了针对自身这个血小板的一个抗体，而导致血小板减少，所以它改成免疫性血小板减少。以前它后边还有带着两个字是紫癜，但是现在呢，有些人就是说这个发这个病的时候，他仅仅板低，他身上并没有出血点，所以你叫他紫癜也不合适，所以呢，就是通称一个名字，就是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缩写英文缩写 RTP。实际上呢，这个就是一个原发性的一个自身免疫异常，强调一个原发性哈，并不是继发性。这个是什么意思哈？就是我们这个并不是由于骨髓问题，或者是肿瘤，或者是狼疮，或者是其他感染，或者是基因问题导致的这种有原因的，这种呢是一个继发性的一个板儿低。那为什么说 RTP 它是一个排除性的一个诊断的一个疾病呢？就是说我排除上面所说的这种几种继发性的疾病之后，剩下的找不到原因了，这个呢被说成是一个 RTP。既然说到免疫，那么有人要问呢，就是说成人 RTP 跟儿童 RTP 有区别吧？这个是有区别的哈，就是说因为成人和儿童的免疫它是两个是不一样的，成人的免疫系统都是经过这个大半辈子的这种感冒感染不断的训练出来的，它已经成熟化的，它的这个免疫系统波动很小，所以说一旦产生了板低，发生了这种自身免疫反应，他们的自愈率几乎是很低的，当然也有，但是十分十分少。但是呢，儿童的免疫系统它是不完善的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婴儿出生后哈，他半年之内很少感冒，因为什么？身体里它存着这个妈妈的抗体，比如说妈妈得过流感，它就有流感抗体，比如说得过猩红热或其他的病毒，这等等很多抗体。那么他这个小孩子，他半年一年之内他就没了，特别是从断奶的时候啊，小孩子就开始感冒了。这个小孩子那个时候就是真正开始建立自身这个免疫系统的一个开始了，就是利用感冒感染来产生自己的抗体，来训练他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免疫部队。在这里我讲一插一点儿，插一点儿丙球。其实丙球并不像大夫口中所说的那样哈，既能给你升板，又能给你增强免疫力，说的好像对病程有多少多少好处，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啊。刚才我讲过，这个小孩子就是通过不停的感冒感染来产生自己的抗体，来提高免疫力的。那么临时输注这种丙球呢，可以临时的提高免疫力，但是呢，这个东西是。我们知道，这个丙球是从这个外来健康人血清当中提取的一个抗体，把别人的抗体输到你自己的这个孩子身上哈，它可以临时提高免疫力，但是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孩子本身，特别是婴幼儿他自身抗体的合成，所以长期来看，你全外来了，我自己身体里我就不产生了，所以长期来看，这个对孩子并不好啊。还有一点儿，在这里就是说，这个丙球哈，一定留着关键时刻用哈，就是什么出血的时候用，不要动不动就上丙球哈。这个还有一个耐药性的问题，用多了呢，会无效，会过敏。没有出血的时候你提前用了，你后面有危险的时候一旦无效就比较麻烦一些。毕竟，这个像丙球这样快速升板的这个药比较少。一般最救急的是血小板输注，那个是治疗致命性危险的一个，发生了致命性出血的一个问题之后所输注的。再数就数丙球了，丙球它升板的时候一般一天就可以起效。其实我经常说哈，就是说我们在跟 RTP 做这个做斗争的时候哈，我们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说。不要一上来把所有的药都给他用上，把所有子弹都打光。到后面我们要为后面考虑哈。这个 RTP 的一个发病机制呢，目前研究说主要是由于机体对自身血小板的免疫是耐受， 导致了血小板的破坏，还有一个免疫介导的聚合细胞产生血小板不足，两方面，一个是破坏增多，二一个它生成血小板不足，聚合细胞成熟障碍，哎，这个是主要的一个机制。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小孩的免疫系统上来哈 ，RTP 的诱因是什么？其实大部分都有诱因，就是说受到这个病毒啊，这种外界病毒，还有包括我们疫苗。啊，一些活，特别是活的疫苗哈，受到这些病原的刺激的时候，小孩子的这种不完善的这个免疫系统，可能就会引发这个免疫紊乱，而从而导致了 RTP 的一个发生。所以，当孩子随着他这个身体发育啊，随着长大，随着免疫系统的这种完善，针对这个 RTP 来说哈，我们是有很大几率自愈的一件事情。特别是越小的孩子，这种小月儿一岁之内的，他这种免疫越不完善的，他对应的这种自发的缓解率和自愈率就越高哈。那目前来讲哈，刚才我讲了一个 RTP 的一个发病机制，只能说是主要的方向，讲大体。目前任何这个机构或者是科学家都没有完全研究明白。你包括这论文啊，还有那实验啊，没人能下定论说是 RTP 是如何免疫紊乱的，哪个地方乱的。所以根据这些我们确定的一点哈，就是说目前医学上还是没有办法来根治 RTP 的。哎，你们可以看一看哈，就是说这么多年每一次的这个 RTP 治疗大纲上，你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的哈，都有这么一句话。就是鉴于儿童 RTP 多为自限性过程，治疗的目的主要是为防止严重的出血，而并不是提高这个血小板数值至正常值。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用药是用来干什么的嘛，就是用来针对出血来治疗的。你包括这个激素类的免疫抑制，还有丙球的这种被动免疫也好啊，它仅仅这个还有一些比如说刺激聚合细胞产血小板的药物，艾曲波帕还有 TPO 啊，这些哈都是在仅仅在浅层次上起到一个临时升板的一个治疗作用，药效一过，这个板值一般肯定还会低下来。所以这个作为儿童家长，这个时候是最焦虑的时候啊，板值怎么又低下来，是不是还得去寻找更大的医院，更好的专家，或者是尝试很多偏方啊，或者是这个时候上网上一查，网上有很多这种广告性的这种民营医院啊，说能治愈啊等等等等。不要相信这些啊，你这些只要试上，我估计你就肯定会过度干预了哈，这么做是适得其反的。这种长期的用药哈，更可能打乱孩子的这个免疫系统发育。同时呢，你比如说激素还有免疫抑制剂等等这些啊，对孩子的其他发育也不好啊。我希望大家能了解这个病并不是被治愈的哈。再加一点，就是说这个板值哈，这个板值就是血常规里边那个血小板的数值，这个不要把它看得太重哈。就是说因为以前医疗大纲上有规定的50%以下治疗，后来改了，改成30%了，再后来改到20%。那现在呢，这个国际社会上一些这个西方国家都要废除这个指标。为什么？就是说你不管板值多少，我们完全按照出血情况来治疗，这个是更准的啊。说明人家就是说认识到，一是过度治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的，二是这个板值它有可能与出血情况有不对应的时候啊。但是呢在中国不行，我们中国现在80%的医生还会是存在过度治疗这个问题啊。板值不要把它看得太重，如果说你50%有出血，你这个时候该干预还得干预。如果你5%即使没有出血，你可以慎重观察，对不对？有的孩子呢，他刚发病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他发病，还在跑，还在跳，或者由于感冒或者别的去医院，突然看到这个东西是血小板，发现了百个味儿。那么医生呢，把这情况一说，就把家长给吓死了，什么脑出血啊、内脏出血，丢给你一堆这样的名词，然后呢，给你下病危通知书。你说这么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你去了趟医院，他就病危了吗？ 其实并不是哈，就会变得脑出血吗？并不是哈，就是说，包括现在很多家长的这种焦虑心态哈，就是从医院里给带出来的。当然了，医生可能是为了更安全或者是更慎重的来回答你说可能会出现的危险。其实呢，我们可以理性的看待他们所说的话哈，其实并不是这么严重。板值这个东西呢不固定，就是说。包括气候啊，一年四季，包括情绪啊的变化，还有感冒，还有运动等等这些因素都可以影响到他哈。比如说，有的孩子你上午测个位，你下午很可能就是一个20，甚至是30，这个我很常见哈，群里很多孩子都这样。你说你这一次测出来个位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用药干预，对不对？哎，因为我们群里也有很多这个板值一直处于个位。但是呢，他也没发生了一个严重的出血情况，所以我们一直强调是我主要是看出血哈。还有更厉害的，因为我见的例子可能比较多哈，有板龄观察的吗？有，这个真有哈，因为很多他们就是说用药过度导致最后用药无效，他没办法，他必须扛啊，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假性血小板减少哈，它这个板值还有跟这个出血情况也是不相符的，就是说在这个查血常规的时候，血小板碰到这个试管的那些抗凝剂，它会凝聚，这个时候你再送到机器里面查肯定会少，因为查血常规这个机器哈，它指认大小啊，就是多少微米的归类为红细胞，多少微米的归类为血小板，那血小板一凝集它会测不到。这个时候如果你怀疑这个机器不准确，你可以做一个手工的，手工数数啊，或者是做一个血图片，看看是不是发生了一个血小板聚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所说的就是说重症状轻板值，完全按照这个出血情况来干预，当然在这里排除我说的这一些都是按照。我们平时所这个见到的我的99%的这么一些病例来讲哈，我不针对那个1%，还有这个1%是什么，就是说他在 RTP 的同时他还有合并别的问题，比如说高血糖高血压，或者是合并了这个脑部的血管先天性的畸形等等，这些特殊因素会这个加重这个 RTP 板低引起来的出血危险，这个我们不评论哈。如果这个出了意外，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是针对我们对普通的这一群人所讲到的哈，我们一定是重症状轻板值哈。这个语音文件呢，就是让你大体了解一下 RTP， 正确的理解。后面我还有两个文件是关于检查方面和治疗方面的哈。